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有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与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然后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就暂时就读到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的来看启示录中的表号。我们为什么一直注意这个表号呢？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题材。启示录呢既然是预言，那在圣经中的预言呢，它是一种混合体，就是它一面是文字，一面有表号。但是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说过它是一本开启的书，不是一本关闭的。所以虽然这里有表号，但是这些表号应该是可以明白的。那么尤其呢有14个地方，那么根据上下文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些表号代表什么。比方说七个灯台就是代表七个教会，所以神的话很清楚，至少有14个这样的地方。那么虽然有的时候没有上，不是没有上下文，但是我们说过有的时候就在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圣灵已经解释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也许约翰在上下文没有交代清楚，但是他在这一卷书里面他已经交代清楚了。那么如果启示录里面还找不到答案，那就是说在约翰的书信和约翰的福音、约翰的著作里面应该能交代的清楚。好，比方说像那只兽，为什么那个兽指着敌基督来说的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没有提到敌基督，没有这几个字。那么敌基督这几个字呢是在约翰书信里面，约翰书信里面才有。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这些的解释呢应该是从近到远的，这是解经的定律啊。就是说如果你能找到上下文能找到答案，那就是这个答案，你不要到很远地方去找。我再说嘛啊，比方说灯台，七个灯台指的七个教会。那么灯台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特别你读到约翰，读到什么，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当讲的灯台，但你的解释不能一下子跑到那里去的，不能啊。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七个教会就是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行走在金灯台中间，那么大家会注意到，那么这个灯台和旧约灯台不同，旧约灯台是一个灯台有七支，那这里给我们看是七个灯台。那旧约那个一个灯台有七支，你看你人子就不可能在灯台中间行走，不可能的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它有和旧约相同的，有和旧约不同的，所以这是表号。那你要明白它呢，首先你就要看上下文。那上下文如果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就是整本约就是启示录，然后呢就是约翰的著作，然后是新约，最后呢才是旧约。所以我想这个次序一定是个次序啊，如果你把这个次序违反了，那么你就可能会解释一些东西是圣灵本来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出圣灵的意思，到底圣灵启示这些话，他不会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但是呢我们知道能够明白神话语的定律是什么，总是从近由近而远，那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那么第二点呢，当你解释这个启示录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你只能用主已经讲的很明白的话来解释那些似乎不明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从不明白的开始，然后呢到明白的，这个是为刚好是刚好是逆其道，这个不合乎解经的定律。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12章那个星星月亮那个太阳那个大的妇人，那还有他的男孩子。那么普通的，我再说普通一般的解经呢都是从妇人开始， 但事实上呢，这个妇人身披星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实在说来呢，你这个就这么多了，但是呢，圣灵没有解释，没有直接的解释。所以它是个表号，应该能明白的。比方说你从旧约你能知道说星星月亮太阳是指着雅各一家来说的，可是这里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指着光是星星月亮太阳，不是，这里是指着一个妇人，一个属天的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表号弄清楚。那么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知道说这只是个表号，到底是怎样我们不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从这里开始，你要先从男孩子开始，因为男孩子圣经说他是用铁杖来管辖管万国，所以已经有了解释了。那么这两个比较起来，同样是表号，这个妇人和男孩子，那哪个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你要看哪个圣经已经解释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男孩子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所以如果你从男孩子着手，那么找到答案以后再推回去来看这个妇人，那就比较容易明白，而且比较容易准确。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解释的定律啊！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你会为什么现在你读很多的书，现在每一个人手里大概都有一本书，对不对？你会觉得为什么有的是这样说，有的那样说？那么你会注意到，那么很多时候呢，你看很明显的解释一段的，他一定从妇人开始。如果从妇人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就你一下子断案。如果万一这个断案是偏了的话，那么整个答案就都通通就偏掉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一再提醒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原则。那么所以虽然呢有的表号是上下文没有解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说全本圣经有给他解释的啊，我们已经举过几个例子了。那么上一次我们最后呢我们提了一下就是圣经中的数字，我们讲过这个七可以说启示录提的最多的，是所有其他六十五卷圣经加起来次数还赶七的次数还赶不上启示录，所以启示录是最多最多的。那么这个七有它的原因，因为它事实上这个七呢是七十个七里面最后一个啊，我们知道六十九个七是在是指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应验，那么还有一个七是留在最后的，那么就是启示录，所以难怪呢启示录充满了七。那不光如此，我们也特别说到了666，那么666呢给大家看到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表号啊，那么兽的数目呢是666，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当然等到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细读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提出来的啊，尤其到底这个是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这个666大家不要忘记只是许多钥匙里面的一把钥匙，包括第几度的，所以你不能光根据666来下断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算过这个 Kissinger 也是666，那么他的算法当然是很那是根本是好玩的算法，就是他如果你英文的 A 是等于6， B 是等于12， C 是等于18，那么你就 KISS Kissinger 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666。那么那个时候刚好 Kissinger 是个和平大使，而且他实在他能做别人所不能做，他能够叫以色列和埃及人能够握手，所以有人说大概他就是第几度。那么结果证明他当然不是了。那么现在还有人用现在这个电脑的方法啊，用什么二进位，用电脑方法，那么能够证明说这个 Bill Gates 也是666，那么这个是很多。所以如果大家用光是数字来算的话，很危险，很危险的啊，因为这只是所有钥匙里面的一把而已，你还得要根据启示录上下文。所以等到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等到讲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仔细的来看。那所以但是呢我们因为讲的表号，所以我们特别说到这个666，因为666我们说过是这个老约翰，就是约翰的有许多数字最特别的两个数字，一个是666，还有153。那么为什么666？我上次讲过了，我说666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你六六六，有的人说，比方说一百五十三，有的人说一百五十三呢是一百加上五十再加三，那么一百什么意思呢？五十什么意思呢？三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解释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解释没有底的，因为一百五十三有各种不同的组合，你可以一百五十三可以等于一加上一百五十二。啊，然后呢也可以是二加上一百五十一，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解释。那么当然还有人他们注意到，就是一百五十三是等于一的三次方再加上三的三次方再加上五的三次方，一三五再都是三次，都是立方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要根据这样去看的话是没有底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六六六，那么一定圣经自己有个解释的，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既然六六六是跟受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启示录这个受提的多少次呢？刚好是三十六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了。那既然谈了三十六次，你就忽然恍悟过来，那原来呢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三十六，刚好是什么呢？刚好是六百六十六。所以这个就是数学里面所谓三角数字啊，比方说六也是三角数字，一加二加三，哎，还有呢，十也是一加二加三加四，所以刚是十，这都是所谓的三角数字，就是说这个数字你可以把它排出来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如果大家手里有这张图的话啊，
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你如果看这张图的话，那么你就看这个这边就是一百五十三条鱼。那么这个因为不是彩色，原来的彩色的很好看，就是这个153条鱼啊是从海里面拉上来，所以旁边这个背景呢乃是海，从这拉上来。因为你记不记得153条鱼是从海里面啊这个往上来的。好，那么现在大家看这个153条鱼呢，现在你看我们的排列的时候，你看第一行是一条鱼，对不对？然后第二呢就是两条鱼，然后三条鱼，然后四条鱼，一直到什么十七条鱼。所以这样你排下去的话，很明显你看的就是个三，很明显就是三角形，是一个很明显的三角形，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数字叫什么呢？这个数字叫做三角数字，你可以排起来就像三角形一样。那么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通通在约翰的著作里面，一个是一百五十三，一个呢是六百六十六。那么这个六百六十六是什么？也是个三角数字。你看这里一共有多少？一百六十六只，一百六百。这个这边左这边呢是一百五十三条鱼，这边是六百六十六只兽在上面。OK。那么现在呢，你如果算出来的第一个是，你看第一个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一直到最后怎么样？是三百三十六只。所以这样的话加起来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六百。66。那么这个有没有碰巧？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53条鱼为什么是153条，是这样子的呢？因为在这个四福音，我们叫鱼一共提了17次，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一加二加三一直加了17，这就是153条鱼。那么因为兽提了36次在约启示录里面，所以你看一加的36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六百五十六，所以呢，这个我希望大家现在应该有概念，应该是很清楚。那么这个兽啊，这个背景是动物园啊，那么是应该是个景空景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大家看出来是一百，这个是366啊。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鱼呢是每个方向都不同的？那么我们希望如果有人会画画的话，最好画153条鱼都不一样，不同的鱼。这个兽如果能画更好，如果更好，这个不过给大家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了。那么好了，我们讲的666的时候，我们发现和那个妇人发生关系。你看有和那个妇人，星星、月亮、太阳啊发生关系，原因在哪里呢？那么大家注意哈，如果你看看这个666，你看666哈，这个每个边幅都是36，对不对？不管哪边都是36。好了，那么现在大家注意哈，你这个最外边的、最外围的36，你可以把它连起来，就是一个三角形。所以这个三角形围完了以后，你可以再往里面一点，又可以一个三角形。你可以，你回家试试看。 然后呢画完了以后在里面再画一个三角形，所以这个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呢？有十二个三角形，我再提醒你，一共有十二个三角形啊，这个大家记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如果看它的外围，如果那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对不对？那应该是什么108，但事实上有重复的嘛，所以整个兽这个外围最外面的三角形也有多少只兽呢？应该是105。那105我们说过等于什么？等于30乘上3又二分之一，这是105。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其实所以现在大家就非常就清楚了。你看，在这个666这一幅图里面，事实上背后呢已经隐藏了12，还有30，还有多少？还有3又二分之一。你如果把12乘上30，再乘上3又二分之一，是多少呢？是1260。那1260什么？就是兽他猖獗的时候刚好是3年半，是1260天，刚好是1260天，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在那个十二刚刚开始，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里面有几颗星是12。那么既然他脚踏月亮是30天，那么这里面一共多少年呢？一共是三又二分之一年。所以你现在很清楚这一幅图画666事实上是什么？是和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可以都连在一起，刚好一面是3年半，另一面呢又是1220天。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种可能不可能是碰巧？你去找世界的文献有没有这样碰巧的情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启示录实在是神所启，不光神所启示的，而且这个背后呢你看都好像有互动关联的情形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你们试着再把这些再仔细的看一下，那么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表号。那么虽然这个153跟666是表号不错，但是呢这个解释应该圣经里面自己有解释的。所以你看见吗？我说过了，所以我们说过了，这个因为有36圣经这个启示录36是提到兽，所以你看这里给我们个提示，是一加到36，然后从这个图画里面很自然的又引出了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所经过的1260天，或者说所经过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个和兽猖獗的时候刚好是同一个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启示录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就更进一步，那么这都是事实，我们把事实呢把它找出来，那么等到把事实找出来以后，我们大家再去解释它。所以呢，我想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告诉他提醒大家，那么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些表号。那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题目在这个上面待太久啊，所以我们现在我想再讲最后一个，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呢，我想既然讲的兽呢，我们就看一看第13章，就看13章，这又是个表号。那么这个表号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用它来做例子啊。13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蝎族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好，那么这里很明显这个兽当然是个表号。那现在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兽这个表号是什么，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到圣经里去找。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去找遍整个的圣经，你会发现那个解释在哪里，那个解释在哪里，根本解释是在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7章。那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我怕大家能够记得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解释这个启示录，所以现在你看但以理第7章第3节，有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 被拔去，受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首先我们记得哈，这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和启示录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是完全遥遥相对的。不过呢，但以理书是看见的四只，那么启示录呢是一只，那么这个大家前后是应该做个比较。那么头一个像狮子，那么大家如果注意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的这个兽呢，他说他的口像狮子的口，所以你看到狮子的影子了，很清楚的。然后你看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好，如果大家读到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脚像熊的脚，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清楚。那么启示录第十三章对于这个兽的解释，那个解释根本就在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你看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图画，你明白吗？但以理书是四只兽，现在呢这里是一只兽，但以理书那里是从海中上来，这里也是从海中上来。那么但以理书那里所讲的海是地中海，那么现在启示录十三章也是地中海，清楚的。所以将来敌基督呢，很明显的敌基督的国是从地中海周围起来的，是从内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那么然后呢，那然后所以你这个对比一下。那么现在呢，如果你再回到但以理启示录第七章呢，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所以很明显的是有豹。那么这个你看，如果大家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话，那么形状像豹。好了，现在很清楚了，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但以理书第四只兽里面前三只兽所给人的局部的印象就这些了，很清楚。那现在你再看下去，第四只兽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只兽，真是可怕。第四只兽不知名的兽，没有告诉我们是熊啊，还是或者是狮子啊，没有讲，这是不知名的兽啊。然后呢，你看这个这里，你再读下去啊，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好了，所以现在很清楚，这里有十个角，第四只兽啊有十个角。那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你看又有十角，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第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那个兽像什么呢？像第四只。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历史上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带到四个大的帝国。那么大家已经都明白了，这四个是指着什么？指着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已经是历史上已经从地中海上来了，清楚。但是大家，我想这个读历史就清楚了。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告，约翰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看见有一个帝国要起来的，那个帝国你远远看过去，刚好就是第四只兽，就这里所说第四只兽。所以可见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帝国要再复兴的，那么当然是指的罗马帝国来说。所以你如果看见第四只兽要从海中上来的话，那就知道说那个第四只兽原来指着罗马帝国说的。那么虽然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但是有一天怎样还在复兴的。所以你这样一看很清楚，你看见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嘛。那么好了，那这个是这样。那不止如此，那么还有呢，你看呢，因为这个第四只兽很明显，那个最后敌基督国，最后将来如果敌基督国从海中上来的话，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集前面三个帝国的大成，你看见吗？形状是豹，脚是熊的脚，口呢像狮子的口。所以将来敌基督那个国的版图应该跟波斯大帝国的版图是一样的，因为他的脚掌所大的地方就是他所有的版图嘛。那如果大家去读历史的话，在所有帝国里面这个版图最大的什么是波斯帝国， 你知道有127省嘛，你如果读这个以色列记你不记得吗？然后嘛甚至到印度啊等等，那是很大很大，那个罗马帝国根本不还不罗马帝国没有超过尤法拉底河嘛，但是你看波斯大帝国就是很大很大。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只兽很明显是第四只兽，但事实上呢是等到这个第四只兽再起来的再起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什么，是把历史上的前面三个大的帝国所有的特点通通把它集在一身，集所有这些特点于一身。那这个就是你对于这只兽的特点就有了印象。所以读圣经第一个你把它印象你解释以前你把特点找出来，然后你再解释，不要忙着解释，所以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那为什么是七个头呢？七个头也很简单嘛，你如果仔细回去我们再看第七章，你看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几个头？有四个头。所以四个头再加上其他三个头刚好几个呢？刚好是七个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启示的时候，约翰看见那个异象，他不是像有人以为说好像随便，一点都没有，圣灵在那里掌控一切，掌管一切。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是四个角，而且什么七个头，七个头什么？你把前面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四个兽的，你把它头数加在一起，刚好是七个头。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呢，我们没有理由把启示录读不清楚的。那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我们太马虎，难在就是我们太不会注意重点，根本抓不住重点，所以你读来读去就是读不懂。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圣经明白了以后，你发现说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那么到底这个兽是指的什么来说的，你根本等于是呼之欲出嘛。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以后，我们回到启示录13章和17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细读的话，我们就会明白，那么666啊也连起来，各方面都连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比起我们有很多的猜测还要好的很多，因为圣经的的确确根据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经典，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应该不是很困难。那难是难在我们这一边，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很深的工作，不要好奇。另一面呢，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太流荡了。那么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根本就不能够进入圣灵的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许多时候像你一定说的没有错，如果你能够把圣灵的事实把它找出来，你已经得着亮光一半。有很多人看不见亮光，因为他看不见事实。所以很简单，你十三章的这里的解释，你只要和但以理书一对照，你看所有的图画都在那里，都在那里，你就把那个事实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哦，关于兽这把钥匙在哪里呢？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些启示的话，那么可以说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大体上来说，就是这些可以我们这样说，就是所有这些表号都有解释，不过有的很明显上下文的，有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像但以理书到第七章也很清楚，不可能不清楚，因为通通在一个地方。但有的我们要承认不是很清楚，比方说像星星、月亮、太阳，我们讲过那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这是不是不能明白，你要从清楚的，然后你读过了以后，然后你再回，然后你把男孩读过了以后你清楚了，你回过头来大概就能够清楚星星、月亮、太阳的夫人。那么因为它是表号，因为有的是很清楚，有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要记得，当你解释起预言的时候，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就是你不能有把握，一面有把握，一面你没有把握，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为什么呢？如果圣灵要我们100%清楚的话，那么全部是文字就清楚了， 那为什么有表号？有表号的圣灵刻意的要做一件事，要告诉我们说，虽然圣灵是把一个大的方向指明给我们看，你根据这些表号，这个几个大的事实，几个大的柱子是肯定的，但是你讲到那些细节的时候，圣灵故意的让它非常的朦胧。那个朦胧的原因在哪里？朦胧的原因就是叫我们不落在试探里面。因为当你读预言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如果你的预言读得很仔细，读得很对很好的话，有一个危险就是你不知不觉你要做先知，不知不觉的你就根据神的话好像来预测将来。那圣灵不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因为圣灵让我们明白启示录，明白圣经的预言是让给我们，是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但是至于细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可是呢整个大方向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在那门口，这个你可以知道，但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意思让我们知道那个细节，就是因为不知道细节，就是因为不确定性，所以你能够惊喜，所以你能够等候，明白？否则根本不需要等候了，否则到时候就像一千年以前一样。你记得不记得这个主后一千年的时候，那么根据有的读预言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主耶稣很快就回来，因为一千年完了，然后呢主耶稣就应该回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千几年，千年国嘛。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这个就等着主耶稣要回来。那么在那个一千年的前一年，大家还在爱世界；前一个月，大家还在爱世界。到了大概快靠近的时候，大家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然后就穿着衣服就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等半天也没有回来。那原你看见很清楚的，因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算得出来，能够预测，能够知道所有的仔细的话，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进行等候。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故意的把预言有一部分是用表号，那么有的表很清楚，有的表不清楚，没有，有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圣灵要让我们清楚的地方是清楚它大的方向，但是关于细节呢，你可以清楚也可以不清楚，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没有一个人说我的解释是对的，不能这样说，你永远有可能是错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一面不容骄傲，另一面你看见这是我们学习谦卑的时候。所以在什么事情上都可以有把握，但是在解释圣经上，你看见我们很可能没有，我们很可能，因为有的地方它是朦胧，有的地方如果我们解释错了，非常有可能，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那当然我们答案就是错的。那么可是呢，如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就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做假先知。你知道很多人的真先知没有做，就赶上假先知。所以你看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圣经中的预言不是给我们这个的，圣经中的预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把握住圣经中所启示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读启示录读来读去，结果呢你只抓住那些枝枝节节，而忘记了启示录最中心的启示，那完全走错路。因为圣灵没有意思要我们做先知，圣灵没有意思要叫我们这个人膨胀在一个地步，好像我现在能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没有。今天旧约就是怎么圣灵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允许我们失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很多有一些弟兄姊妹很会读圣经，潘昌弟兄就是其中一个，他非常会读圣经，但是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他怎么摔了一跤呢？就是在这个就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那个世界大，你知道这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尤其墨索里尼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墨索里尼不是独裁出来的吗？那么这个潘当丁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一个读预言的人。那么就着读圣经来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那的的确确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预言是那么清楚的。所以他出了一份杂志叫黎明啊，曾经有一度 The Dawn， 可以有一度可以说是风行全世界，许多爱主弟兄姊妹都有这一份杂志。那么就是到了摩西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有把握说摩西里面一定是基督， 所以在他有一份的那个杂志里面，他甚至宣告说呢，他说摩西里尼就是敌基督。那他怎么有把握呢？他拿摩索里尼的这个照片和什么呢？和尼禄的照片两个摆在一起。所以如果你看那一期的这个黎明的杂志的话，你看这一边是摩索里尼的照片，这一边是尼禄的照片，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很大胆说这个摩西里尼就是敌基督，结果他们认错了，不是你这个尼这个摩西里尼是敌基督的小乙，那太多了，那历史上很多这样，但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就是因为那次以后，你看我们的弟兄跌了一跤，而且跌了很惨重的一跤，那一跤一跌了以后，你看好像一蹶不振一样。但是虽然如此，我到今天我们还是要承认，很多地方我们得着我们弟兄的帮助，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到底今天不管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有多深，不管你对这个表号有多么你觉得是多么清楚，不错，但是到底它是表号。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看错，你不要觉得你眼睛太明了，不要觉得你眼睛太厉害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看错。所以我们从这里要学一个很严肃的，要继续一个很严肃的教训。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在那里明白主的话，连这么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都会摔一个跤，那么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主今天所给我看见，那么就着我所明白的启示录，那么我是相信这什么样情形底下圣徒要背题。那有的人说全教会背题，有的人说的圣者背题，有的人说全教会经过大灾难。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今天你对于背题的认识是根据启示录，是根据预言，而这个预言里有一部分根本就是表号。既然是表号，就是圣灵故意让他蒙了。对于主再来我们都阿们，你问这三派人，他们都相信，都等候主回来。所以就着主回来这件事情来说，弟兄姊妹，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很可惜，就说背起的次序先后来说，你看见他们不能够在一起，甚至于不能在一起波比，甚至于在那里彼此相，甚至于在那里根本彼此不失去交通，你看这是多么大的损失。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有很多人对自己的解释太有把握，他把握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解释和圣经画上等号。你现在不照着我这个解释呢，你根本就是不相信圣经，我不和你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你看见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你看见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和你和他在一起谈话，他一定要问你，你到底相不相信背题？你相信全教会背题吗？那你说我相信全教会背题，因为根据圣经，最后全教会都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这圣经明明说了，他不会满意的。他说，那么你相信到底有多少次？好了，你如果一碰到那一碰到细节的时候，你看见吗？很这个根据圣经，很明显的全教会都要背题，这是错，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时候背题，这是细节。你看一下，有的人说是灾前，有的人灾后，有的人说部分。好了，这是时间。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你但是不要忘，你怎么明白灾前灾后什么等等呢？那么不要忘记，你是我们所有的资料启示录一部分是文字，一部分根本是表号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保证你不会看错呢？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在主面前谦卑才可以。如果今天主给你看见灾前背景，你应该向我尊敬。那么不要忘记了，灾前全教会背景，严格说来也是得胜者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问今天相信灾前背景，你问他什么叫做去全教会，他要告诉你说真教会才叫全教会。那些新派，那些已经弃绝的信仰，他们不算。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所谓真教会还是个圣者的原则，他们持守住福音的真理，他们不肯妥协，这不是得胜者是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如果你现在灾后背题，好了，灾后背题什么意思？灾后背题就是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换句话说全教会经过大逼迫， 试试看，如果今天你是传灾祸媒体的，你不能不负责任，你不能光讲个理论就完了，你现在要预备弟兄姊妹准备怎么迎接大灾难，怎么迎接那个大的逼迫，而大的逼迫那个结果就是为主寻道。那么很明显，在大灾难里面，谁是得胜者？所有为主寻道当然是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明显的，等到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站在玻璃海上的是什么？他们是不肯向受屈服的。他们经过大灾难，他从来不肯向受屈服的。你看这班是谁？当然是。